日的清晨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他放弃天上的尊贵和荣耀，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那在我们教会两个主日之前呢，我们开始查考了很特别的一卷书，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卷书吗？传道书，大家都没有忘记，非常好。好，那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每一卷书的话，如果对那位写书的作者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进入他的情境。所以我们就从其他的书卷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卷书。大部分传统的教会的传统都认为是谁写的？所罗门王。因为这卷书一开始他就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那大卫他只有一位儿子在耶路撒冷作王，那就是所罗门王。那关于所罗门王呢，可能有人很多看过所罗门王宝藏，那可能是最多的电影在拍。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富可敌天下，不是指敌国而已，他是富可敌天下。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平。在列王记上特别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他怎么样？他爱耶和华神，而且他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那就在有一天的晚上，他献祭，向神献祭完了以后，神亲自在他的梦中显现。因为神知道所罗门王爱神，他就对所罗门王应许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是你，你要求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愿望，把神，我们常常把神当作什么宝瓶里的什么那个精灵，对不对？阿拉丁神灯，我可以跟他要求。但是年轻谦卑的所罗门，他跟神所求的跟我们所要求的都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看他跟神求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所罗门他没有智慧，他其实已经很有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绝对不会跟神求智慧，因为你以为你很有智慧。他就是因为很有智慧，所以他要求从神来的智慧。目的，因为他很年轻，他在国家里面治理一个国家容易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他跟神求智慧，他可以判断他的百姓，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能够辨别是非。不然他怎么凭他这个年轻轻轻的能力，他可以来治理他的国家呢？那如果你是耶和华神，你高兴不高兴啊？这是好王哎！我们真希望世界的领袖都可以跟所罗门一样，对不对？来敬畏神，来跟神求智慧，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他的国家。所以神非常喜悦所罗门王的请求，他说，你既求这事，就是为了治理，给他聪明智慧，可以来治理他的百姓，求智慧来可以听颂。他说，我当然应允你所求的，赐什么？聪明智慧。那至于一般世人所求你没有求的，是吧？我也给赐给你。赐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富足跟尊荣。可是我们特别要记得，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特别跟他说，你若怎么样，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不但是你前面所说的，还要让你什么长寿，长寿。所以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也说所罗门真的很有智慧， 怎么讲？领受了神的应许之后，圣经继续说，所罗门王他的智慧怎么样？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他周围的四围的列国。他做箴言多少句啊？3000句。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箴言，对不对？他做了3000句，那当然箴言只收录了他很少的一部分。诗歌1000，那有些可能在诗篇里面。那他讲论什么？他不只是很有学问，而且他还知道植物学，他是可以说植物学的博士，动物学的博士，连昆虫走兽，连水里动物他都有智慧，他都能了解啊！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什么智慧的话，智慧的话。而且圣经事实上除了传道书，还有另外两本书，一本书被称为叫做诗歌歌中之歌，就是雅歌。哦，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卷书一定是所罗门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因为这卷书他强调的是男女之间那种真诚真挚的爱，表达了所罗门王他对耶和华那种从心里那种谦卑跟热忱，他专心的要来寻求耶和华，这是他所做的雅歌。他另外一本书，我们刚才说他做箴言3000句，当然箴言可能只收录了他部分的著作，部分的著作，那当然箴言还有其他作者写的书，所以可见所罗门真的是充满智慧。但是好的开始怎么样？常常有不好的结果，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王他晚节不保，他先是娶了法老王的女儿，很可能他政治联姻，对不对？因为埃及那时候，埃及法老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他可能跟埃及法老的王的女儿联姻，为了一些政治上的利益或军事上的利益，因为他的马匹什么很多都从埃及买的，那更糟糕的是他还宠爱了许多什么外邦女子，这都是摩西律法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他都犯了。然后甚至于他有妃什么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后宫佳丽有加起来有多少？有上千呢，所以然后这些妃嫔啊，在而且来诱惑所罗门王去跟从别神，远离了神。所以人在年老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年老昏花啊。那在这里我也解释一下，所罗门他做王的时候可能才20岁左右，那所谓他充满智慧在人生最精华的时候可能就是30-40岁，那所谓年老在那时候年老其实也只有50-60岁，所以其实所罗门可能死的时候比我还年轻。那我也相信啊，我们真的要按着所罗门王他所教导的，我们要谨慎自守，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啊，远离了神。所以在写传道书的时候，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知道所罗门他集天下智慧荣华富贵名声于一身，他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但是在他离世之前他发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你说如果风，我能够把风抓在手里它就不是风了，对不对？所以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没有方向，他人生没有目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认罪悔改，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告诉所有的人，离开了神就是如果我们只活在日光之下的话，我们的一切即使你是最聪明的人，那一切都是虚空。所以他这边说他以传道者自居，所谓传道者他并不是要在说教，在这里的传道者 他好像是一个研讨会的聚集人，召集人，把大家招来，因为他很聪明，大家都要听他讲智慧的话，所以其实他真正的智慧是在传道书里面，因为他所已经经历了他人生的一切，所以他借着这样的研讨会召聚大家过来，跟大家来传讲他所经历的，目的就是千万我们不要跟他过去一样晚节不保，要好好的紧紧的抓住神来认识神，让你的生命不是虚空，不是普风，而是充满了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要看的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经文，也是这本书从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结论之前的中心。好，那在开之前我们先向神来做一个祷告。至高全能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当我们如果如同所罗门王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聪明智慧，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生活，我们如果离开了你，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虚空，都只是捕风。恳求主真的借着今天所罗门王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回转我们的心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把握现今的机会，知道离了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让我们单单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紧紧的来跟随你，让我们放眼永恒来领受你那更丰盛的恩典，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我们这样子来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打开翻到传道书的第三章。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我们先很快停在这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就说凡事都有定期，那这个时间是谁定的？当然绝对不是所罗门知道他不能定，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他即使有再大的权柄，他也知道这一切都超过他，而且他也知道在人里面我们的生命都有是有限跟短暂的，因为所罗门王知道他也即将要面临死亡，他也即将要面临死亡，所以他说生有时，死有时，而且他用栽种，有我相信特别在这个我们这些很多人都很懂园艺，对不对？草木，你们可能跟所罗门王一样，对不对？很会栽种，这个我都知道。所以他说冬天有冬天的植物，夏天有夏天的植物，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夏天的植物就会死掉了，所以有时候把这些什么根都挖掉，然后重新呢种冬天的食物，然后等到夏天到了，要把冬天的食物什么热死了，把那晒死晒干的什么挖掉来种夏天的食物。所以同样的，人的生命有生的时候，有活的时候。所以所罗门王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活着都永远不会死。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特别是中国人，都要死，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不怕死的？谢谢，把后面 mute 好了。好，我相信我们都很愿意活得很快乐，都不愿意面对死亡。可是我们要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好像活得以为他不会死一样。那更可怕的、更可悲的是，死了以后好像没有活过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想。所罗门王不希望我们的一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但是我们也很无奈，也很无奈，因为其实所罗门王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其实是一个什么？将军就是死棋，对不对？那边弟兄说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诗人，譬如说苏东坡，我很喜欢他做的很多诗词，对不对？譬如说他常常说什么？人生到处知何事，应是飞鸿什么？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记东西？没有人会记得你的，你离开以后，没有人会记得你。更可悲的是，你活的时候都没有人理你啊！所以，他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万事都在神的手中，人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这句话竟然是从极有权贵、财富、智慧的所罗门王的口所出的。所以其实在第二章他享尽了人生一切富贵，他也说智慧人和愚昧人怎么样，结果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会被忘记。其实在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智慧书不是只在旧约，其实新约有一本很有名的智慧书叫做雅各书，这是耶稣的弟弟写的。他也说卑微的弟兄身高怎么样也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会发生的，不是说人可以富一辈子，因为什么？不管你是富足或者是卑微，都会什么？都会过去啊！因为就如同什么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一样，世上的一切，人的一切成就呢，都会过去。所以所罗门王除了讲生跟死，讲栽种跟拔出之外，他继续讲，我们可以从三章第三节念到第八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一下子又列出了十二个对立的生命的景况啊，很快又列出了十二个生命景况。当然这些只是一些例子而已，我相信你生命当中一定还有更多更多这些对立的情形。为什么他先提杀戮？因为大家要知道什么，作为一个国王，所罗门王为了巩固他的王位，他曾经杀了他的异母同父的哥哥啊，同父异母的哥哥曾经杀了，甚至还有那些跟他什么不反对他的人。所以杀戮有没有死？当然杀戮有死，为了巩固他的王位。但是不能只靠杀戮啊，一个国家要平静安稳，所以医治和好也有死，这都是所罗门王亲自所经历的经历。当然这个内容很多，那我不知道什么对你特别的感受，或者是还有一些不在这里面的。我们说哭的时候也没有事，因为主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因为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哭的时候有时，欢笑的时候，在神里面的喜乐使我们欢笑那如果你是跟牧师一样比较健忘这个师母常常为了我的健忘，不是这个没带就是那个没带，什么东西是你最常忘记带的我最常忘记带就是手机，对不对？ 因为很方便，所以常常一摆了就忘记放哪里了，甚至在家里都还在找手机。有一天晚上，我跟师母坐在沙发上，忽然说，师母说，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了？我说，我没有打电话给你，我坐在你旁边。原来什么？原来下班的时候，我在隔壁的篮球场打球，就把手机放在球场上。那感谢神啊，让我没有失掉那个电话。为什么？那个人捡到以后，那电话我刚好也没关，我打完跟师母讲完话，我居然连电话都没关。所以他说，哦，看到就打第一个电话，就是 redial， 就打给师母了。所以让我能找到了。好，所以有的时候寻找东西找不到的话，他就失落了，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拿走了，我也就失落了。那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常常紧紧抓住我们的儿女，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儿女长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放手，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有智慧，怎么样紧紧来抓住神，让神来看管他的一生，因为我们必须放手。所以舍弃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时，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多话多语怎么样，常常会有很多过失，对不对？特别是我自己常常因为有的时候讲话比较直，并没有恶意，可是在听的人怎么样觉得很受伤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静默，所以圣经雅各书特别提醒我们说要什么，快快的怎么样听，慢慢的说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所以这些都是所罗门王教导我们。所以世事无常，经常是超越我们能控制的。所以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既然这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一切成就也都要过去，那世事又无常，所以结论就是那日光之下一生劳苦有何意义呢？所以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同样的话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人的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只在日光之下，这一切你的一生的劳碌都是没有益处的。中国人都很勤劳，对不对？可是你在日光之下那都没有益处。所以在初代教父，初代的伟大的教父也是神学家，我们起来念，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在你里面，否则永无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寻找不到方向，因为我们中间有个空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虚空，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虚空。不管你做什么事，都不能让你的心灵得到满足。但是所罗门没有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他说，我见神教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劳苦，神让我们在世上劳苦是有目的的，世上的劳苦是要引领我们来到造物主，那位造物主的面前。所以在箴言也说什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人不经过熬炼，他不会成熟，不会长大，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凡是只想依靠自己，凡是只想只依靠自己。那接下来三章十一节，其实你们刚刚都已经唱的时候已经唱过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是从一章第一节一直开始到十二章九节之前的中心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圣经常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神造万物，所罗门王说，是谁造万物啊？是神，他谦卑在神面前，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那十四行诗 就讲的都是神的作为。可是神的作为怎么样？他说我们就只能凭信心来相信神的带领是绝对不会错误的，就是我们刚才唱歌，神的带领是绝对不会错误的。唯一我们人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时间的控制里面，对不对？现在有没有人戴手表？还是有人戴手表。那如果你没有手表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时间？按手机，跟我一样都是看手机啊。当然还好了，我们大厅后面有钟啊，所以希望时间不会超过太多啊。好，所以我们都被时间所控制，所以对永生这样的观念，我们很难明白，是不是这样？就好像你跟一个小学生说什么叫无限大，十减三等于七，我懂。那无限大减三还是无限大，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是不是这样？就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我们就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然后呢，我们要有行动。相信了以后，我们要有行动，就是像所罗门王一样，回到神的面前啊。就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想来念，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就是求神，紧紧跟随神，让神来不断的来试炼我，因为只有耶和华能够熬炼人心。面对各样的苦难挑战，顺境逆境，我们都是求神来鉴察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有节制啊，这也是很重要啊，让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不要跟所罗门王一样晚节不保。所以接着所罗门继续说，其实在日光之下好像也有好的东西。我们先来念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常常有莫强如，莫强如，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是有比较好的东西，还是有比较，当然还不是最好，可是是有比较好的东西。他说，比如什么喜乐行善，而且吃喝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是要以感恩的心来享受，不要再享受了还在思虑其他事情。哎呀，这个下一餐在哪里呀？下一餐要吃什么？就是好好把握现在来享受。其实在二章二十四节已经说了，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所以要真正的享乐，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我们才有可能喜乐享福，我们才有可能喜乐享福。可是不幸的是，当所罗门他又见日光之下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看见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大家要知道，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的一个国王，可是他在治理的时候有没有奸恶？他不停地说还是有奸恶，还是有奸恶。但是我们在面对奸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相信神必审判。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施行奸恶随己欲为，神必定审判，而且一定时候到，神一定会审判。所以所罗门王虽然他是身为一国之君，他也不能免除所有的奸恶，他只有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只有神，他才有最终的审判，只有神才有最终的审判。那当然所罗门当他回到日光之下的时候，他前面已经说了，这些人好像聪明人愚昧人都没有什么差别。然后第二次的试，正好是神其实在试验人。那第二个试验来到，就是什么？人跟野兽，人跟动物有没有分别？从日光之下来讲，有没有分别？我们说有生有死，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是不是这样？死了又怎么样？埋葬归尘土而已。但是所罗门王 他并不认为，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还说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下地呢？所以他其实心中期盼是什么？人跟动物还是不一样，否则他不需要讲这个话。他的期待就是，其实人的灵是可以怎么样往上升，是可以不需要跟动物一样的，可以跟不是一定要归于尘土。所以在第十四节，如果我们回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有存敬畏的心。其实敬畏的心特别在箴言书是从头到尾都在不停地提敬畏的心，所以要永存就是要敬畏神，唯有敬畏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存到永远。这是所罗门他归业的结论，所以我们呢还是很有盼望的。那事实上从主耶稣降生以后，他也告诉我们，其实 人的灵是可以什么，绝对可以往上升，因为我们不会死嘛，我们根本不会死。他在基督里面，他称在相信基督死的人，他叫只是什么睡的人，我们只睡着了。所谓睡着怎么样，主耶稣还要来把我们叫醒，还要把我们叫醒啊！所以他说我们死了我们也不要忧伤，不要像那个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睡的人，神也必定什么将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带来，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一样复活，都会与主耶稣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只要信靠那位复活永活的主耶稣，我们都有那永生的盼望，我们都有那永生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二节，他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在第三章他停在这里，又是一个莫强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事？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做事，因为他死后的事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死后你也没有办法再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在九章后面的九章时间，他说凡你手当做的事都要什么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那里怎么样，没有工作，你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你要紧紧在你有限的生命当中紧紧抓住神紧紧抓住神，因为之后你身后的事已经 too late， 所以趁着这个已经太晚了，就是要，所以圣经不停地提醒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告诉我们这个有定时有定期，目的就是什么，叫你紧紧把握时机把握，要把握现今的机会。那我们怎么把握现今的机会呢？就要什么按着主耶稣的命令，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来到门徒中间，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怎么样差遣了你们。所以你们愿意被差遣吗？差遣干嘛？去传扬主耶稣大好福音，把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周围的人。那大家也知道，在今年呢，我们仍然有台湾的暑期短宣，那7月1号到6号在台湾 屏东举行那今天下午如果你对这个有负担想要更了解的话，可以1点钟在那个小教室我们会有问答会。那同时我们对高中生我们也有市区的短宣，在休斯顿我们有个 Joy Mission Center， 今天这个宣教中心的主任呢，他也会在我们的英文堂证道那在英文堂崇拜结束之后，他也会在大堂回答他的问题那鼓励大家来思想。那很多人说我去传福音，我去参加这些短宣队，可是我不会传福音怎么办？ 那不会传福音要怎么办？来接受装备啊，是不是这样？哦，我们就要把握机会来接受装备啊。所以很不好意思，牧师老糊涂了，所以没有把这个训练课程放在周报里面。我们下个主日呢，我们会有这个传福音的训练的课程啊。那这次呢，训练课程呢，我们比较缩短，比较浓缩啊。但是如果你对这样的传福音训练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呢，请你今天啊，如果方便的话，赶快找在聚会结束之后，或者是午餐时间呢，赶快找师母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因为这课程我们还是必须按照其他机构的要求，所以必须要尾声哦，必须要尾声，而且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可以跟师母，师母在哪里？你们认识师母吗？有没有人不认识师母的？如果不认识师母，就是今天带领我们敬拜的那一位啊，现在坐在第一排啊。到如果你刚刚忘记他长什么样子，等一下回应诗歌他会再上来。好，那我们把握现今的机会怎么样？也要学习所罗门王，把握时间跟神求智慧，把握时间跟神求智慧，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雅各书的1:5，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看神经讲得很清楚，他愿意赐我们智慧，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不知道要把握时间向神来求智慧。而且呢，我们也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刚刚我们唱诗歌也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然后说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是不是这样啊？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我们没有看到雨往上飘，对不对？它是往下降，为了要干嘛？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撒种的有种，要是吃的有粮。所以我们中国人什么靠天吃饭，对不对？要没有雨水，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五谷的收成啊！这在形容神的话，就好像那个降下来的雨一样，降下来的雨一样。他说：“所以说我口所出的话怎么样，也必如此，就如同那个降下来的雨一样，要滋润我们的生命，要滋润我们的生命。神的话语，你只要愿意聆听。”你只要有智慧，它一定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一定会让你生命不再虚空，然后使我在成，它却要成就我所许愿的事。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以后，我们就会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在凡事上，神应许我们怎么样，都会亨通，我们必蒙神喜悦。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次上来带领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神的道路》。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感谢主。